我不知道你面对这个外面的这个雨水哦，有什么样的感觉？有的人说这种感觉非常适合咱们睡觉休息，没有错，呀，但是呢，这个雨水呢，对外面的世界确实非常的重要。所以你能想象，两个人今天在新泽西他们的祷告，一个人的祷告是说：“主啊，求你给我晴朗的天气，以至于我今天可以不来教会，可以去打一场高尔夫球跟我的球伴儿。”这是一个祷告。还有另外一个祷告呢，他说：“主啊，我们这个草地已经干热了好几天了，尤其是2周前哦。那求你普降大雨，最好是下它10多个小时。”这两个祷告可能都出自基督徒的祷告，那你觉得上帝会听谁的祷告呢？那咱们用是否诸葛亮来判断，请问上帝听了谁的祷告？下雨、求雨的祷告，没有听要今天去打高尔夫球的基督徒的祷告。当然，上帝有时也听。以前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听。有一个牧师，他很想去打一场高尔夫球，在星期天的时候，但是呢，常常轮到他这个，因为要来教会讲道啊，要关怀呀、等等，所以他很难有机会。有时就星期六去，对不对？但是他那天星期天很想去，他就跟教会的长老告病请假，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说了一个小谎，然后呢就出去去打了高尔夫球。那18个洞下来啊，据说如果是3杆的，都是一杆进去；如果是5杆的，都是打这个一果，也是3杆进去，减2杆；4杆的也是减2杆进去，所以不得了的创了世界上没有的记录。他回去的路上心里异常的感恩，对上帝赞美感谢，但他这个赞美感谢就是说不出来，没办法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跟长老说，我今天告病请假。去打了一场球，每一场都是负2杆下来的，创造了世界的纪录。上帝有时候也很幽默，他答应我们一起祷告，但是答应之后你觉得好像怪难为情的，不是说你不要祷告。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们知道他下面讲的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不用去细致的分析他的比喻到底是什么目的，目的已经讲得一清二楚，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说多常常祷告才叫常常祷告呢？怎样祷告才叫不灰心的祷告呢？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不过耶稣，先看耶稣他举的例子。他说：“我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耶稣说话都很有力量，一句话把这个世界看得很透。你我能用一句话把希拉里或者 Trump 看得很透吗？有的人这样做过。不过上帝这样小街成立的一个官，不惧怕神，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世人，也不爱世人。所以这个人是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活。简单细说就是这样，不敬神，也不爱人。那后来我们仔细对照说，不要说某城里啊，如果把那个某字换成普天之下200多个国家中，大城、中城、小城里的所有的官，几乎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我想这是几乎基本正确，几乎大部分都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世人。他说：“那城里有个寡妇，一个位置处在很高的位置，另外一个呢，他的社会经济的地位、婚姻的地位都好像没有，因为他是寡妇，他的先生已经去世了。”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旧约圣经里面说，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伸冤者，对不对？是寡妇的丈夫，是孤儿的父亲。但是这个官呢，多日不准，你知道为什么不准吗？耶稣此处省去30字。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要读得慢。我们有时基督徒读圣经说，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就不想了。多日不准，坐下来想一想嘛， 此处省去上几十个字，几十个字呢？因为别人去陈情的时候都是提着什么？提着礼物、红包、充值的卡。你知道那个值的卡不是一百两百，可能是很大的一笔钱，充值的卡。多日不准，因为那个寡妇穷，也没办法巴结他，也没办法通过钱财来买通他。在咱们中国，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有的人要去诉另外的人，被诉的人说，你去诉吧，我就住在这个法官的楼下，法官跟我是楼上楼下的关系。我说的是真事哦，不是随便讲的一个故事，是真有其事。在中国大陆，你知道每年有几十万人上访，为什么上访呢？有冤嘛。上访的时候，地方官不仅不惧怕神，也不敬尊重世人，而且还在半路去拦截他们回来。你听过这样的故事吗？很多的人就在半路上去拦截，被打残什么之类都有。耶稣所讲两千年前的这个故事，在今天的时代仍然一样，仍然一样，人心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越变越不好。以前越变越不好，现在厕所都没有性别的了。你觉得我今天是个女生，我就跑到女生厕所；今天你觉得是个男生，你就跑到男生厕所。虽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生理性的变化，但只要心里这样说就可以。所以呢，人不敬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从这一件事就可以，既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世人，也不尊重你的邻舍、他的隐私、他的安全的需要。他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寡妇他没有钱，没办法去巴结他。但是这个官呢，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是他自己说的。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他是这样给他伸冤了。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不是说你天天缠磨上帝，在上帝宽频的通讯记录里面，你知道宽频是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各种语言，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通的。他不会说，请问你的祷告是用什么语言？可不可以用英文或者上帝懂的希伯来文、希腊文或者是中文？不需要。基督徒有时候认为有错误的观念哦，读了这段经文说，我们多缠多磨上帝，上帝就听了。这不是，绝对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一个不敬畏神、不尊重世人的官，都会因为什么？他自己的那么一点点的免得受打搅的这么一个好处，去帮人来秉公行义。那更何况因为万能又公义又怜悯又慈爱的上帝呢？他的选民昼夜的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乃是说，上帝既然是与这个法官全然不一样的，一个又公义又慈爱又怜悯的上帝，那他岂不绝对会按照他的美好的心意来伸冤吗？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信德原来的字就是信心， pistis 这个字。然而人子再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的人有信心吗？你知道耶稣讲这个话，请问基督徒为什么要不灰心，常常祷告神？你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上帝失去信心。如果一个人，你听过基督徒，以前我们也听基督徒的见证啊，或者受洗之后的见证啊，转会的见证，有的人也提到，你知道有时候基督徒会跟上帝来个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的意思就是，上帝啊，我已经祷告七八天了，我已经为这事祷告了几个月了，我已经为这事祷告了不知多少次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只祷告这一次了，您看着办，不垂听我的祷告呢，那咱们就给你一刀两断，说再见。哎， 你只有这样的基督徒啊，跟上帝发最后通牒的。你知道在这个最后通牒里面展显示他没有信心吗？上帝在天上，假如这个人的守护天使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负责管理的那一位，他说今天是最后一次跟你的祷告。上帝微笑着对你的守护天使说，本来他再祷告三次我就准备给他的，因为我知道他需要再有三次的忍耐坚忍，才能让他的信心像如炉火炼的钢一样那样纯。你如果以后到了天上一查你的人生的记录，你知道人生记录不仅你在地上的记录，还地上天上所发生的事情，你看呀，那次干嘛只祷告跟上帝发了一个最后通牒呢？上帝说再来三次咱们他就答应了。那你说上帝干嘛要等三次才答应呢？因为上帝知道你的三次每一次之间隔了几个月，你跟上帝说了，然后几个月之后再跟上帝说。你知道有时咱们登飞机的时候，常常广播员会说空务人员会说，请将你的手机对吧放在飞行模式，你知道 airplane mode， 你把它一滑飞行模式就没办法通话了嘛。你知道基督徒有时跟上帝就处在一种长期的飞行模式状况，这种状况不够美好。常常祷告的意思就是跟上帝，你知道用今天的微信的世界，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微信我也在内，一天有好多好多次点击那个微信的，然后跟不同群里面的朋友来推心置腹的交谈，对不对？跟上帝基本，如果读了这段经文，你说到你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什么意思？张弟兄说了，就像点微信那样频繁，跟上帝谈话，点微信那样频繁。以前芝加哥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做 D.L. 穆迪，穆迪先生说啊，他说我祷告很少超过五分钟的。哇，别人说这么伟大一位布道家，这么一位神重用的仆人，跟上帝祷告这么这个不长哎，因为你听过长的祷告没有？以前国内听说有这样的家庭教会传道人，姊妹们已经把饭食都做好了，比方说培训的时候，这个香喷喷的饭都在桌子上，那个吹都缭绕，香气扑鼻过来呀、啊，然后围在桌子边上，大家祷告一圈，弟兄姊妹。最后轮到那个为首的长老他祷告的时候，他一口气祷告了30分钟，当然饭已经冷凉了。然后他更重要的是，不仅仅他祷告了30分钟，他祷告完之后最后一句话说，父啊，求你下面继续垂听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祷告。他是最后一个本来要做总结的祷告对吧，现在轮到他说还要继续来一圈。这样的祷告好不好呢？又好又不好，场合不对，那是谢饭的场合，谢饭的场合从最短几秒钟到最长也就2-3分钟嘛，对吧？不需要祷谢饭，你说能谢出个什么样子来？你如果生物学知识不够好的话，那你根本就谢不出很多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要上帝太，我们跟上帝说，上帝啊，一方面我们感谢预备饭食的手弟兄姊妹对吧，另外一方面我们说求你洁净食物加上祝福。我有时候替上帝鸣不平，我说上帝怎么个洁净法呢？比方说上帝一看天上那么大的红一锅红烧肉，那么肥的蹄膀猪蹄膀，然后这么大的海虾，你的胆固醇比较偏高的，然后还有这么油腻的，你知道那个猪下水，猪肚的下水，有的人喜欢吃，像我在湖南餐馆吃的时候总喜欢点这道菜，还有这么多。你说上帝啊，求你祝福加上洁净，他怎么个洁净法呢？他没法洁净呢。你不能说上帝在高天之上把那肥肉全给提掉，把那里面的胆固醇全给你清掉，然后以至于你吃了可以健康，不会的。请问上帝回不回答你的祷告？不回答。或者说他回答用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比方说怎么回答呢？你吃了喝了，后来发现身体长棒了，后来身体脂肝油脂肪肝了，血脂高了， 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三高。上帝怎么回答你的祷告？上帝就用这种方式来回答你的祷告。你知道上帝回答我们的祷告，有时他是按照他限定的自然律，有时是按照他限定的道德律。你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做了不道德的事，那有时要承受道德律的谴责和后果，就是这样，很简单。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要跟上帝发最后通牒。常常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有没有参加祷告会的经验，在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团契小组家庭等等，你真的要用心的祷告还不容易的，你不觉得吗？除非你心里面有一长串的这个清单，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接下去祷告，那样祷告下来可能三五分钟都很容易就超过。但是初学祷告的，你知道跟上帝有时候祷告跟上帝都说什么呢？尤其是初信的基督徒，一到教会里面听到一些宏伟的不得了的祷告，他说我没办法那样祷告，因为那样祷告简直是优美无比的。有的人的声音声如洪钟，哇，你说我学不来。有的人声音甜美无不得了，你说 我的声音不够甜美。你知道跟上帝祷告怎么祷告呢？请问你跟人谈话怎么谈话呢？你跟人怎么谈话就跟上帝怎么祷告，就这么简单。真的祷告就这么简单。有人说，所以祷告不是做文章，祷告也有的弟兄喜欢把祷告词写下来，尤其是领会的弟兄，这当然是一个很美好的举动，因为怕自己说错了。但是上帝不怕你说错了，上帝在高天之上知道你内心深处的想法，即使你吐词不清，说错了一个字又有什么关系呢？纠正一下就完了嘛。不需要，不是说那种方式一定不好，至少我个人不用那样的方式，因为既然是祷告就必须出自内心涌流出来的话语，在那个时候涌流出来。不是说你不需要准备，你需要准备，但是你也需要让上帝的灵感动你的心，在那个时刻跟上帝祷告。所以跟上帝祷告，你还记得啊，我说过了，就像点微信那样，查电子邮件那样勤奋。最近两个多星期前，七月中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加州度假，哇，挺舒服的，在圣地亚哥洛杉矶那段。度完假回来的路上，星期一，7月11号，发生了什么？公司发生了7.11事变。7.11事变是什么事变呢？是公司那天宣布，包括我那个部门所在的部门，还有另外两个部门，都从那个部门那个地，我们的那个 site 所裁掉，不再有这几个 function， 不再有这几个职轮。哇，我那时候正在从加州一早起来，正准备跟家人赶中午的飞机，但是一看手机，早上五点多就来了一个短信，航空联航，他说你们飞往纽瓦克的直飞的这个那班飞机取消了，因为机械故障，修理还需要待修理。他说现在把你们要放在另外的飞机上，没有直达，只能转机。我一看，转机，哎呀，要到转中1点多才到新泽西，本来是8点半9点就到的。我说那不行，太晚了。然后就选了一个，说可以在差不多同时间稍晚一点点到纽瓦克，但是呢必须要还是要转在 Cleveland， 在那里俄亥俄州转。但是转的呢，转还好，但是要提前差不多3个多小时到机场。哇，我赶快就把家人都哄，一个一个门敲哄醒，说起来，今天不能睡懒觉了。因为我们9点多就必须赶到机场，赶那一班飞机，不是12点1点钟的中间的那班飞机，是9点多一些就要赶。所以飞机就到了这个 Cleveland， 到了 Cleveland， 在飞到上空的时候呢，公司就开了第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说你们都没有工作了。然后又开了下面的一个系的单独的 meeting。 所以呢一到了这个 Cleveland， 就收到我们公司同事一封短信，说一句话，我们这个方形没有了，没有了，啊，没有了。我说没有了就没有工作了嘛，对不对？所有的那300来号人都没有工作了。你说那个时候要怎么祷告呢？跟上帝，你很难这样祷告，上帝感谢赞美你，你让300人没有工作了，很难这样祷告，对不对？基督徒也有，基督徒也有良心嘛。那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我为我自己，也为那300多受影响的同事向你仰望，向你仰望，因为让我们的才干可以有继续有用武之地，继续为这个保健的事业来贡献自己最后的余热。你知道余热啊，我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我在制药界已经工作了26年，七月今天就已经是26年了。我说这26年头3年风平浪静，风调雨顺，然后也小有成就，后13年呢暴风骤雨，摧枯拉朽，一次又一次，因为这13年中有8次的裁员的经历，平均1年多就来一次裁员，我们都变成了裁员运动员了。但是这暴风骤雨的这第二个13年也小有成就，也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也成为那个领域里面可以带领人走一程的这样一个科学家。我说上帝，今年52岁，到秋天到65正式退休还有13年呢，那就是我人生第3个13年。我说头13年是学徒，第二个13年是成为领袖，训练成为领袖，第3个13年那就是应该当领袖了。所以我就感谢上帝，我说上帝啊，谢谢你这样的来，在从风平浪静，因为学徒嘛需要风平浪静，那要做领袖呢，那必须大风大浪淘练出来，不然你没经过大风大浪，一做领袖发现，这就退缩了，对不对？所以要有坚韧不拔的心。所以上帝是这样训练我，说上帝感谢你，让我有这样的机会，也许下面的13年有做领袖的，有做承担更大责任的这样一个领袖。所以我就很感谢上帝，上帝也很幽默，安排了一个面试，明天就在明天。当然，还有其他的机会，看上帝怎么做。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不能跟上帝，上帝啊，你都让我在那个地方待了26年了，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待下去？有人这样祷告，对不对？那有的人就那样祷告，他说：“你太幸运了，一辈子就一份工作，就结过一次婚，不像当了Trump1次2次3次，对不对？也不像有的人换工作3次5次6次。”我说上帝特别是他特别恩待我，但是上帝，你知道上帝恩待你的时候有时间，赶你走的时候也有时间，你懂吗？你不要以为上帝赶你走就是不恩待你，他只不过是觉得他说我怎么要恩待如明弟兄呢？他现在在那个地方工作，他发挥他的余热的机会啊，不大了，不大了。他你说不大了怎么办？赶走嘛。有的人惰性，像我这样待在一个地方就不走的人呢，上帝只能用赶的方法，你不赶不行呢。那你说上帝要赶你，怎么赶了另外300多个人呢？因为那300多人可能也都在被赶之列，你懂我意思吗？上帝清楚得很，我们不知道。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要因为上帝给一点难处，突然间就觉得好像挺灰心意冷的样子，不要这样。最近这个我们因为以前是从 Sharon Plow 过去的， Sharon Plow 过去的人呢，一看他这个退休，他要不要 bridge 到你 early retirement 的55岁？你知道有的人50到54岁差1到4年，1到5年到 bridging 到 early retirement。 如果你在 Merck 工作呢，你只要工作10年就可以 bridge。 但是如果你是以前是 Sharon Plow 的，像我， 你需要工作38年。我后来一算，我说38年实在没道理，因为我今年52岁，减掉38年，我14岁需要在公司上班。我说那是童工哎，那违反美国的童工保护法。如果有的人才50岁，38一减，12岁就开始上班了，12岁到16岁，怎么可能上班？都在读书嘛。所以我就知道资本家呢，用了一些律师，用了一些很看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语言，把我们这个机会门都给堵了。我上帝，你在高天之上，请你检查，请你检查。对，所以有人说，别担心，也许公司会给你们 bridge， 我们不知道。但是请上帝检查看有没有道理，我知道是没有道理，那上帝觉得有道理，那我也没拿他没办法。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下面第二个故事，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所以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讲第二个比喻了，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你知道，就像刚才，一个是官，当官有权位尊权重的，另外一个是寡妇，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这里呢，同样一个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跟世界不同流合污，专门来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的一群人。所以你不要小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时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代名词，但是呢要小心。其实法利赛人很多的法利赛人，像保罗，很多的法利赛人是在神面前非常热心敬畏神遵行神的道来生活的人，所以是值得人尊敬的人。另外一个是税吏，是不值得尊敬的，因为替罗马人收犹太同胞的税，常常多收多拿。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耶稣跟他形容祷告自言自语，意思就是说，到底是说给上帝听的，还是说给别人听的呢？说给那个税吏听的呢？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法利赛人的祷告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这句话是对的，神啊，我感谢你。但是他感谢的原因呢，下面说出来就不值得恭维了。他说，我不像别人，其实那个税吏在边上听得一清二楚。有的人祷告是声音很小，你知道有的人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告诉你，法利税吏很可能都有这些罪，也不像这个税吏，哇，如果税吏前面还没听懂的话，这下就听懂，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星期一、星期四，非常近前的犹太人是星期一、星期四禁食的。你知道基督徒禁食的美好传统啊，以前有，现在有，少数人也有，大部分基督徒都不禁食。你知道有时候 那些红烧肉啊、蹄膀都吃惯的人啊，你突然要他来一次哪怕一餐的禁食，你知道比割肉还难。你有没有过禁食的经历？我有过。那有，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习的时候，他说要禁食要一个周末，差不多一个周末的时间。你知道禁食到该吃饭的那个当儿，比方说那几餐饭，对不对？那个时候是该吃饭的时候，那胃都知道的，胃都知道说该张明该吃饭了喽，咱们饿了，你需要养料供应嘛。你不吃，哇，那不吃他也很难受，胃里面他就要动用储备。你知道动用什么储备呢？哪里有储备的样子？哎，那个腹部那个地方肥，脂肪多的，不过一下子不会动用到的，先动用肌肉。你说怎么先动用肌肉？也不是都动用肌肉，反正肌肉脂肪分别要动用一些，然后你就日渐消瘦了。没错，日渐消瘦是件美事。一个礼拜禁食2次，你知道禁食2次不容易的，而且是每个礼拜都连复这样一直下来，很不容易的。以前那个 Campus Crusade 的这个创始人 Bill Bright， 他在过去他去世之前那数十年的时间，他每年都禁食40天。禁食40天不是禁水，也不是禁一点点简单的饮料之类，那一禁就没了。 他是不吃那些 solid 平时人有滋有味吃的那些食物。有的人有这样美好的进食的传统，这个法利赛人也有，他说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就算是两餐饭，你知道 一年有52个星期，你数学好的话算盘一打，52×2=104餐，你知道104餐是一个什么意思吗？104餐一天除以3餐，33得9，35=15，几乎35天差一餐饭。所以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基本上就是35天不吃饭。你能体会35天不吃饭的分量吗？在一年中，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我告诉各位哦，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犹太人如果严格按照《生命记》里面上帝的吩咐，他们有3个11奉献。你说乖乖，3个11奉献，抽了一笔税，再抽第二、第三笔，没错。第一笔呢，就是每年都有的11奉献。以色列人12个支派，对不对？然后外加什么立位支派，因为他没有土地，没有他可以，像其他的支派可以耕种、可以畜牧、可以种植的土地，所以他必须从他的生活必须从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取。你数学好的话，每个支派平均老百姓1/10奉献，那立位支派就得了120%喽，对不对？12个支派乘10%嘛，所以120%。但是立位支派也需要奉献1/10给上帝啊，所以他拿的这120%，他要减掉多少？12%，所以他还剩108%。意思就是说，在上帝的吩咐的里面，负责上帝工作的，在圣殿里面，在各地来服侍有以色列百姓的那些人，他们差不多最后得到平均108，稍微多过一点点平均水平。那这是第一个十一奉献。第二个十一奉献呢，你是以色列人，他不仅每一周他分7天，他把年也分成7年7年这样分，对不对？每7年第7年就是一个喜年，安息年。7个安息年之后，7×7=49，在第50年接下去又是一个突然间连续又是一个安息年，那个安息年叫喜年。在喜年的时候是土地回归原来的老板，原来的，比方说他很穷，他把土地给典当给当地有钱人，但是到了50年喜年的时候，他的下面的子孙呢，他需要重新应得那片土地，所以没有永远的穷人，这上帝美善的吩咐。但是在7年的之中呢，第3年跟第6年需要再拿出额外的1/10奉献给在他们中间居住的那些孤寡穷困和寄居的外邦人，所以连那些人也有生活的保障。你一算数学好的话，每3年奉献1/10，那平均一年就是3.333%，对不对？无穷的。那意思就是说，在他们中间大概有3.3333%的人，平均来说是孤寡，是寄居的人，这很正常。你知道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是多少吗？5%左右，对不对？现在2008年当然高，现在5%左右。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国民，这个国家的国民需要献出额外的一部分来支持这些有需要的人，就是这个道理。那当然，今天的这个社会，公民社会里面，一部分的奉献是已经政府用收税的名义来收了，没有错。在那个时代，他需要靠自己的奉献。或者转换成后来有的人的就是税收，这是第二个。第3年、第6年需要给当地的穷困人，还有呢，第1年、第2年跟第4、第5年，就是在第3、第6年中间的这4年，他们还需要捐出10/10来做什么呢？每年在上帝面前欢喜吃喝在一块儿，就是犹太人的用今天的语言就是感恩节，他们不用感恩节，他们用其他的，比方说数祭啊、平安祭啊，然后在一起去大的节期的时候，他们去带上自己，如果有牛有羊，近处可以牵去就牵去宰杀，然后一起吃喝快乐。远的呢，就把牛羊给卖了，典当成钱，然后到了圣殿附近呢，再在那个地方再买当地人的这个牛羊来一起来献，来 你不要献祭全烧给上帝吃了的，不是上帝不吃。 你仔细看生命记里面，利未记里面记载，有一些是大家一块吃的，包括祭司也吃，对不对？那个好的肉啊什么之类，在那个上面的。所以上帝他希望人不仅平时有十分之一的奉献给利未人的需要，然后呢第三第六年七年中第三第六年也有十分之一的奉献给孤寡穷困寄居的人，还有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呢还要大家捐出十分之一来大吃大喝一阵子，感恩像在上帝面前喝酒喜乐在上帝的面前。他说这个人凡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当然在耶稣的时代讲故事的时代也许他们没有这么复杂的，因为犹太人已经那时也亡国了。他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知道有时候跟上帝的祷告不需要太啰嗦，不需要知会上帝。这个税吏他也没有说，上帝我差劲，我不行，我得罪我老婆了，我今天昨天不是我昨天多收了张家三份，多收了你家四份，一看那个王家他的这个葡萄长得好，他的牛羊长得壮，我也多收了他几份。他没有这样细致的向上帝汇报。需不需要像这样细致向上帝汇报呢？假如问咱们中国以前你还听说那个叫做苦喊派，苦喊派这一类的不完全不够纯正的信仰，他说你来到上帝面前要哭三天三夜悔改认罪，从小时候想起来罪全认了，想不起来的拼命想，想出来继续认。 我告诉你有些是想不大出来的，真的有些你是想不大出来，有些明显的你想得出来，我知道上帝也知道，但来到上帝面前呢不需要啰嗦。你知道前面那个人啰嗦的好厉害，我不像别人怎么样，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周怎么样，凡我所得都就向上帝汇报嘛。请问我们需不需要向上帝汇报？告诉你不需要，不需要。所以在教会祷告的时候你也不需要跟上帝汇报，好像上帝不知道。是上帝，我们教会中有个张三，他最近生病了，他的病情很严重，他怎么样的病情，医生诊断说跟上帝打了好多的报告，不需要嘛？请问上帝知不知道？知道，直接来到上面，上帝我为我们教会的这位张三弟兄祷告，你都知道他遇到的困难就行了嘛，你都知道他遇到的困难，求你帮助他，也求你知道基督徒有时候祷告的挺好听，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你上帝求你帮助他，给他大的信心，给他大的盼望，可不可以呢？可以，不是顶好，因为什么？请问上帝怎么给他大的信心盼望爱心呢？对，就是祷告你啊，祷告的你我啊，你我该做什么东西能给他信心盼望爱心呢？除非是你我的关系，上帝给我足够的爱心，给我话语，让我成为一个安静的人，我喜欢多讲，一到病人的面前就喜欢讲很多很多的话安慰，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安静的人，到他那里去安静的就跟他一起来安静在你面前等候。你知道有时候到了病人的床边，我们话多其实还不如话少，我们好多的话呀，要有信心啊，上帝一定会医治你的。我告诉你上帝不一定会医治他，千万别这样祷告，上帝一定会，上帝干嘛一定要医治某一个人呢？你知道上帝招人回家的时候是怎么招的？守护天使说，上帝啊，张三他在地上的日子告一段落了。请问告一段落什么意思？就是要回家了嘛？要回家你说怎么回家？ 你不能健健康康，呼吸什么都，心肺系统也没有问题，什么都没有问题，都正常，然后就突然回去，没这事。当然现在有了，现在有了 Nintendo 发明了一个 game 叫做 Pokemon Go。 Pokemon Go 的时候你在你的周围寻找，你本来很健康对不对， 你寻找 Pokemon。 我后来看我儿子，我们在加州度假的时候，我说什么 game 在我们居住的， 我们 去这个 你知道 Bed and B&B Air 去
去找便宜一点的私人住家去住，哇，他们对待我都太好了，他们对待我们，我们后来说以后旅游就这样，就去住私人住家，太好了。他就在那个私人住家边上游来游去，走来周围走来走去找 Pokemon。 我说这样健身的啊，好，一个好处，强迫人健身，平时不大走路的人都去走。但是你知道最近从视频上也看到很多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也这样找 Pokemon， 找最后就回家了，真的就回家了，车撞过来了。所以呢，除了这种在完全健康状况下被车撞回家的这种情形，其他情形上帝你说他怎么，你不要以为上帝很难为你我，上帝有时候他没办法不这样难为，他患什么癌症，对不对？癌症嘛，虽然我立志在上帝面前，我说上帝啊，让我这个未来的13年能够投入到攻克癌症的伟业里面去，但上帝在高天上一想，这个想法固然很宏伟，很爱世界上的人，尤其是癌症病人，对不对？但是我照他们回家的一个途径就没了，就给断了。我要招人回家怎么办呢？他断掉了，你把他断掉。我后来想，幸好癌症即使是攻克也不是100%的攻克，你懂吗？因为什么呢？它跟细菌差不多，它有各样的办法来逃过你的追杀，基本上就包括免疫系统的追杀，这是科学就不讲了。上帝要招人回家的时候，所以你想清楚了，他一定是要找一些法子让你我在这地方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咱们就开始向往天堂了，就这样。所以你我的祷告也不需要跟人说，上帝请你一定医治这个弟兄，一定医治这个姊妹，他好爱主，好爱主跟多牛地上没有正相关的关系，你懂吗？好，越是爱主的人，上帝说他太爱我了，让他面对面与我面对面，你知道面对面的意思了，与我面对面就是回家嘛。反而那个不大爱的人，上帝说那个人功课还没学好，在地上真的没学好，上帝说再给他几年机会。那你说这样的话我以后也学习不爱上帝，多给我几年机会。但是你不知道上帝的旨意超过人的旨意，上帝有时候会这样想，他以前这么爱的怎么突然间就不怎么爱了呢？把他招回来吧。所以你千万别在上帝面前跟他打算盘，上帝永远都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别跟上帝打算盘。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有时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可以很短，我有时跟上帝祷告就是两个字，你猜哪两个字？主啊，就这两个字，主啊。你说还有什么更好的能向主啊求呢？因为尽在不言中，上帝知道你我心中祷告的是什么，焦虑的是什么，别人的事，别人的孩子突然间就去世了，英年早逝，你说能祷告什么呢？你只能说主啊，你只能这样祷告，我再也想不出更好的祷告了，更能够代表我那个是没办法继续向上帝倾诉，但是又想向上帝倾诉。就像你去找一个朋友打个电话，说电话接通了，对方也看到是你，因为 ID 显示是你，你然后就一句话不说，对方在说话。所以祷告有两方面，不要以为向上帝祷告就是向上帝喋喋不休。你说向上帝祷告还有一种什么？就是静默在上帝面前，仆人在这儿，请您吩咐，请您说，请说，仆人在此。有时祷告是这样，所以有时跟上帝接通电话，主啊，然后就听上帝的安慰嘛。你说上帝怎么安慰他？真的给你打电话了没有？他借助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借助圣灵的提醒，就在你心中产生极大的安慰。所以我7月11号在飞机旅行的途中，晚上9、10点钟回到家里，第二天就上班了。哎，你知道那上班，你知道刚刚发生了711事件之后第二天，你能想象911之后第二天912那天 日子不好过，大家一年都没什么喜气，没什么好的颜色，也没有人很高兴，谁高兴呢？
过了一周，我去跟我系主任谈话，我就跟他这样说，我向他极力推荐我下面的助手，我说他们是一流的，在这方面绝对可以帮你继续往下走，因为公司还要成立一个新的小一点的部门，然后做另外的一份工作，另外一份工作也需要从现在的人中去抽掉 一部分人去做成这样的工作，我说他们是绝对顶呱呱，可以在这个新的部门帮助你做下去做好。至于我，牛跟蛆我有完全的平安 complete peace， 或牛或蛆 complete peace， 所以我现在也开始在外面或者公司其他的部门找新的机会，所以不要替我担心，也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觉得，哎呀，张明是一个人才，他这些年做得挺好的，他真的是有一套，然后不留他怪可惜的，留吧留吧。我说不要因为我就格外的需要把这个位置留给我，让我留下来，不需要，不需要这样。我就告诉他，听了之后大吃一惊，他说他几乎没见过人，是告诉他说，你不要替我担心，我下面的人你好好的去关照就行了，我走不走都无所谓。哇，他听了很压抑。那在9/711之后一个星期，就是718那天，7月18号那天，我就向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愿，我说你去关照其他的人，我不用关心了。哎，你耶稣说，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有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其实就是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有求于上帝，我们需要上帝的赦免，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需要上帝在我们人生路上每一个里程碑上的带领。上帝的带领会不会错？不会错，回头一看全对的，还没，因为我们不像上帝，看不见我们人生的前面的路，对不对？总有点焦急，你知道，总有点焦急，前面人生路怎么走啊？啊，是左转还是右转？是去这儿还是去那儿？别操这心，上帝都替你已经预备了不同的人来影响你。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说了。上帝也在公司兴起其他的人替我操心，我听了都很感动，我真的是好感动，上帝心情心情替我操心。有一个来到我办公室跟我说，他说你不能走，他说你走 Mark 损失太大了。我说没，我说 Mark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走，没什么可以损失的，他说你不能走，他说我要你如果愿意同意的话，我去跟我同事的另外一个部门的人，请他向他的上司，他亲的向他的上司汇报说你该留在那，到他们那个部门去。我说哇，我说谢谢你，谢谢你，请你这样做吧，请你这样做。后来果然上帝就感动了，另外一个人打电话跟我来，刚刚那一天快要下班前，他打电话来，他说如敏，我要跟你谈。我说行啊。他谈就是谈他们那个部门有工作，希望我能够申请。他说你把你的履历给我，我推荐给这个给他的领导。我告诉你，上帝有时候我们觉得不配，你知道，如果基督徒老带着一个我配，你知道上帝在天上怎么说？配什么呢？所有都是恩典，所有都是来自上帝的。我们不能跟上帝说，上帝我要这样，我要。上个星期在开车路过我们公司的边上，我跟上帝，你知道基督徒祷告有时候要修改，中途修改。我跟上帝说，上帝啊， I want to， 我希望要做什么。我刚刚一讲到这，我说干嘛，我 I want to， 我就停了，那句话就停在中间一半，然后上帝在高听上，他大概觉得不好意思了，他说他想要，他要怎么样。我后来跟上帝改口，我说上帝，如果你知道一切，如果你觉得合适，就给我安排一个新的工作的机会在某个地方，如果你觉得不合适，请你拦阻， 仆人，因为你知道仆人有时候会任意妄为，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你知道上级说那工作不好，以后有很多的麻烦，不要去那儿，不能对你对人有任何的帮助。上帝看得一清二楚，他就给你难了，你觉得心里挺难过的，那好好不容易一个机会他给我难了，因为上帝知道。你看从这些份的描述，你知道一件事，就是当你明白上帝永远是你的父，他时时刻刻关照你，他替你人生来着想，你就一定会持续的不失信的不灰心的祷告在他面前，你也不会觉得自己配得什么什么，对不对？你会带着像这个顺利的态度，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身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跟我们之间就像一个父亲跟孩子，就像一对推心置腹可以谈话的朋友，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也聆听你借着圣灵和别人在我们心中做的提醒和引导。谢谢你，奉耶稣的名，阿门。